感谢上帝，罗牧师今天要为我们所证道的题目是寻求上帝的面。我们这时刻我们一同打开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他所要引用的经节是从第七到第三十六。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七到第三十六节。历代志上是圣经的第十三卷经书。我们找到了，我邀请弟兄与我一同读第七节，然后姐妹读双数节。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七到第三十六节，我要先请弟兄与我一同读第七节，然后姐妹借。好，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七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他们从这邦流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家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谈到的是要寻求 上帝的面，寻求主的面。那到底这里面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他的心意，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我们盼望能够从今天与诸位分享的信息里面，我们都一同来得着帮助，得着造就。这是一篇大卫的祷告词。我们从第七节这边看，就是我们所引用的这一大段的经文，从第七节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七节里面提到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沙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是以诗歌的题材，以称颂的口吻，以称颂的语气作为大卫祷告的内容。而且啊，格外宝贵的是什么？这是大卫把这个约柜迎回来之后啊的头一次，他立了这些服侍的、歌唱的、服侍的他们的班次，他们的这个服侍的时间表，选定的服侍的人选，头一次透过这样的诗歌题材来称颂，来向耶和华上帝献上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样的缘故啊，也不会记录在历代志里面，也不会记录在圣经里，一定非常的宝贵。头一次大卫召集了以色列百姓，头一次大卫吩咐亚撒和他的弟兄用诗歌来称颂，来向上帝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值得我们好好花一段功夫，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祷告词。事实上在历代志里面，你要说找祷告的内容啊，可能最有名的不是这一段了。最有名的是哪一段？最有名的是亚比斯的祷告，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简短的很，只有一节，只有一句话。那两相对照，我想也难怪亚比斯的祷告会大行其道，会这么样的热门，这么多的人好像一窝蜂似的，大家都读他的祷告，背诵他的祷告啊，变成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书籍讲座啊，甚至这个光碟各方面的这方面的这种销路。这一段祷告两相比较呢，大家一定也都看得出来了。我相信很可能我们两相比较了之后啊，我们自己的心也被亚比斯的祷告给吸引过去了啊，又简短，里面呢又好像很完全吻合了很多人我们内心的里面的一种啊，凭着自己的啊的这种欲念欲望，完全能够吻合，要使我们自己的地业能够扩展，扩张我们的帐篷，要使我们免去有许许多多的试探啊，完全不同的祷告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我们来对照比较，如果我们仔细来读是大卫的祷告，那我们应当要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心情，严肃的态度，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大卫他的祷告。初次在迎娶把他这个约柜带回来之后，头一次的这个敬拜里面到底祷告些什么样的内容啊？这里面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照诗篇里面的内容，你会注意到这一篇祷告词历代志十六章里面的这么一大段祷告词，其实是集合了两篇诗篇里面的片段。前半部从第八节那边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是取自诗篇一百零五篇的前半段啊。从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叫我们刚刚所读完的第三十五节那个地方啊， 到第三十六节那个地方是取自大卫的另外一篇诗篇，诗篇九十六篇里面的片段，都出自大卫的笔，都是发自他内心，他从他自己的灵性里面，从他自己的领受，从他自己的感动，从他自己的心里面的深处所发出来，所写下来的两篇诗篇里面的片段，把它集合在一起。那到底诗篇为先，还是祷告为先，还是祷告了之后再把它拆开来发展变成两篇的诗篇，这个先后的次序我们不晓得，这个也不重要啊。这里面可以告诉我们，是大卫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向上帝所发出来的呼求。但是你如果读内容啊，你会注意到有一个特点，这一篇诗篇，这一篇祷告，既然是祷告，既然是以诗歌以称颂的这个方式来称颂耶和华上帝，那应当是里面的这个人称的代名词啊，应该是你我，或者是你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果不是，结果你如果仔细注意读我们所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称颂的诗歌，你注意到有一个字特别突出，有一个代名词，人称代名词特别突出，是哪一个呢？是他。大卫写好了祷告词，写好了他的以诗歌的题材所称颂的这个内容，交给了亚萨和他的弟兄，那么他们用唱歌，用歌唱的这个方式来歌颂，来赞美耶和华。结果里面所提到的是他指的是谁？他指的就是这一位耶和华全地的主，这一位有奇妙作为的这一位上帝。那你就感觉到很特别很奇怪了，既然是祷告，向上帝所发出来的祷告，应该是你主啊，是我们向着你所发出来，为什么大卫的祷告呢着重的特别出现，反复出现最多的人称代名词是他，只有啊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好像才把这整个的这个口吻呢把它拉回来。你看哈，最后最后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才转过来，第十六章第三十五节要说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到了最后的时候才拉回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召集了以色列百姓都聚集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有侍奉，有诗班在那边歌颂，在那边称颂耶和华，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这整个的一个敬拜，一个歌颂，一个感恩的一个聚会，这样的一个集会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这也是大卫以一个以色列百姓的牧人，一个牧长的身份应当留意，应当注意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学习的，是什么呢？当我们集合了弟兄姐妹们通通在一起，我们一起我们来敬拜的时刻，这里面也包含了有一个教导的，一个提醒，一个教导，一个示范的一个用意。大卫把以色列百姓召集在一起，有诗班，有他所写的诗歌的内容成为他的祷告，向耶和华上帝来歌颂，来赞美，来感恩，里面要教导聚集到耶和华面前的这些百姓们，他以一个牧人的身份，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犹大家族的这个君王的身份，牧人的身份，他要提醒，他要教导，给他们有一个示范，告诉他们我们要歌颂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其实整篇的祷告啊，整篇的祷告好像是在对以色列百姓所讲，对以色列百姓所讲，他说什么呢？我们要你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个你们就是指着聚集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百姓们，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求告他的名，你们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你从这些话语里面就看出来，这一段记录下来也向着历代的圣徒做一个提醒，也在教导历代的圣徒，我们要称颂我们的主，我们要传扬他的名。像这边所讲的一样，我自己读这一段，我把这段当作是一个学习祷告的一个范本。我常常很羡慕大卫的诗歌，大卫的祷告好像那么样能把人的心也能够使我们充满了一种热情，使我们里面满有一种盼望，一种热切的感情能够充满我们。而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常常非常的贫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称颂主，好像我们的词汇，我们的那些词藻，那些句子少得不得了啊！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你读了，哇，你很羡慕他，你很羡慕大卫的祷告就很流畅的，很自然的，从他的内心的深处就像泉源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啊！里面要提醒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会众，我们要称谢，我们要赞美，我们要传扬，我们要纪念他的作为。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花功夫来读的，把它也当作我们的范本。我也盼望我们以后啊，有另外一个课程，主日学的课程，来专门读诗篇。有很多的书籍，有很多历代的圣徒，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他们自己的属灵所得着的那些帮助，从哪里得来呢？从诗篇里面。诗篇里面好像所有人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每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所能有的各样的感情，各样的经验，好像都在诗篇里面留给我们有一些记录，留给我们有一些参考。我们从这些诗人他们的感受，从他们所发出来的这些写下来的诗，把他们心里面的意思，心里面的感情流露出来，这个记录下来，我们从这些里面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灵性上的帮助，丰富我们的灵性，丰富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盼望啊，这个明年度或者是以后，我们总要好好来把诗篇要一篇一篇的好好来读，至少我们得先挑选一些。你知道马丁路德他自己念完神学，开始在他的修道院的神学院里面教书，所教的第一门课是什么？第一门课就是诗篇啊，他的诗篇的手稿啊，现在都还存留着啊，离现在已经有500年，将近500年的那个，他是1511年，差不多要500年了啊的那些，当然不是全部了，有一些他的那个手稿啊，是他的原稿，都还存留在德国国家的博物院里面啊，他们还保留住，找到了，保留住。约翰加尔文呢？约翰加尔文也一样。约翰加尔文旧约这个39卷书卷里面，他写了有22卷的注释书。他有很多书他没有写注释书，历史书他没有写，智慧书，所谓的智慧啊，这个约伯记啊、箴言、传道、雅各，他没有写。所以你把这些通通除掉了之外啊，他一共写了有22卷的注释书，而智慧书里面呢，只有他只写了一卷的，他只写了一卷的注释书，不是别的，就是诗篇。而且他在他的诗篇这个注释书的序言里面，也隶属他自己 的一生的一种经历，特别是他信仰的过程啊。那他在别的地方他都没有提到过，单单在诗篇的注释的序言里面提到了他自己信主的经历，提到了他如何蒙召，他有些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一种感受。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讲，诗篇里面有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各种 的可能有的经验，各种的经历，各种的感受，各种的感情的发出，都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得到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好提升我们自己这个属灵 的灵性，能够丰富，能够提升。所以我们应当好好，我们从大卫的这一篇，而且是初次第一次的一个全体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我们要从里面我们来看。所以它带有一个示范的作用，带有一个教导，带有一个提醒，要以色列百姓要知道我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所以他提到，他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应当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当中，他以一个第三者人称代名词的他来出现代表，只是一直到了最后最后，好像我刚刚提到了三十五节才转过来向耶和华上帝，在祷告的结束的时刻向耶和华上帝发出他们的呼求，说要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里面他用的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也是我们自己常常啊，一个大型的聚会，我们一起有一些感恩，有一些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必须要留意的地方。在这篇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用的方式，他是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回去，先回顾上帝过去怎么样的应许，如何与我们的先祖立约，他在我们的列祖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引导。我们要珍贵我们过去我们自己的一些历史，因为这里面记录了上帝奇妙的作为，记录了他如何施恩，他如何选召，他如何立约，他如何保护，他如何带领，把我们带领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想当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有一个感恩的聚会，可能我们第一步我们自己要提醒的，我们要回顾，回顾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向前来瞻望，在前面求主一样引领我们前面的路途，求主一样能够聚集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的手，使我们也一样继续持续着赞美，持续着以赞美你的圣名来夸胜。所以祷告的一个内容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用的一个方式是把人重新来回顾，来使我们的这些记忆啊再活泼起来，再新鲜，再活泼，一个很鲜明的记得主怎么样在我们的列祖当中施行拯救，他与我们的列祖立约，他引领我们，他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他所行的奇妙的作为。这是诗篇105篇的一个重点。诗篇105篇从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22节，从第23节之后呢，是取自诗篇96篇，或者说以后它变成诗篇96篇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了。那这一篇的内容它的口气又转变了，前面那边提到了是过去他怎么样在我们的列祖当中他的作为，他立约，他吩咐，他赐下他的律例典章，他又在他们在这些百姓当中施行 奇妙的作为来带领拯救引导到今天这个地步。等到了第23节之后，开始进入到与诗篇96篇有关联的内容的时刻，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内容完全是以一个正面，以一个赞美，一个称扬这样的口气来写。而且啊，它从好像有层次的一层一层的拓展出来。他先提到了是在万族当中，再提到了在天地之间，再提到了所有的万物，包括这个田和其中所有的，包括林中的树木，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耶和华上帝面前来欢呼，来歌颂，来归荣耀给他。好，所以这里面这个两段的那个内容合在一起啊，带给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典范，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自己要在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作为，让我们回顾，我们回顾之后，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前面的路途。同时讲到以一个赞美，以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这里面的整个内容呢，是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拓展，从万族一步一步拓展到诸天万有全部啊，从百姓，从在他的圣所到天地，从天地里面到所有，包括田，包括林，包括这个树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来赞美。这是大卫的给我们留下来一篇祷告的典范。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汇，也是我今天所选用的主题，我要现在把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呢，集中在这个上面来看。在哪里呢？我们回到第十节第十一节那个地方。第十节第十一节那里面提到啊，他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寻求上帝的面。这一个片语很特别，这个片语要寻求上帝的面。主啊，你的面到哪里我们能够寻找得到呢？又如何我们会有这个感动要来寻求主你的面呢？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片语啊，别的地方可能都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这个是大卫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动他所发出来的吗？好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说是我到主你的跟前来祷告，来祈求恩典吗？还是你先把恩典给了我，以至于我知道要到你的跟前来向你求恩？因为他有一个觉悟了，如果不是上帝开恩来感动我的话，说不定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到上帝的面前来求恩。就算是有这个念头想要来求恩典的话，很可能跑错对象，跑到这个偶像假神的面前，到那边去祈求了。所以他有一个觉悟转过来了。同样这里面到底是大卫内心的一种感动，发自他自己的，从他自己做中心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祈求，一种寻求的心，还是有上帝的感动，有上帝的吩咐？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这里面呢，有主动有被动，有主动中的被动，有被动中的主动，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吩咐大卫说要寻求我的面，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在哪里？我们大家翻到诗篇27篇来对照。诗篇27篇，这是一篇很宝贵的诗篇。诗篇27篇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诗篇27篇，大卫的诗，27篇第八节，这里啊， 是纯粹是你我。你是指耶和华上帝，我就是指大卫写诗的人。这里面提到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很宝贵的，很感能够鼓舞人的这么一段他所记录下来的。原来耶和华上帝的心意是要他所喜悦的人来寻求他的面，要寻求大卫在这个被动的角色里面，马上他就有一个主动的一种发出来的呼求了。难怪啊，圣经上面讲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大卫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并不是凭他自己凭空他就能够想出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就能够定出来应当怎么样来遵行上帝的心意，而是他领受了上帝的吩咐，他有那个敏感的那个察觉，知道上帝，他与主的关系，与耶和华上帝关的那个的灵性的这个团契，在灵性上的交往的关系这么样亲密，他能够察觉到上帝的心意，他能够知道上帝要他的百姓，要合他心意的人来寻求他的面，所以那个时候他马上从他的内心里面就发出来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难怪在诗篇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第27篇，我们现在所读的诗篇第24篇，诗篇第105篇，那里面都提到了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要寻求耶和华的面，要寻求他的面。原来上帝的心意要我们来寻求他的面。那么问题是，到底耶和华的面是什么意思呢？寻求耶和华的面代表什么？又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条途径来寻求他？如果上帝他乐意要我们寻求他的面，难道他会跟我们躲迷藏吗？难道他不把去到他的跟前能够来见耶和华的面的那个途径向我们显明吗？啊，你从这里面，如果我们对上帝，对我们这一位所敬拜，对我们这一位主，我们有所了解认识，你就会知道他也指引这条路，他为我们开这条路，引领指引我们到他的跟前，他也告诉我们寻求他的面和寻求他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意思。寻求耶和华上帝和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事实上是对我们每一个，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很重要，对我们的灵性的长进，能够使我们信心得到坚固，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吩咐，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也能够明白，也能够抓住，也能够真正来遵行，有行动来寻求他的面，我相信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上面能够刚强起来。两个礼拜前头一次我们今年度的聚会，我和大家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我们来分享，讲到说啊，别人是一个年过完了，想要总结这一年选一两个字，我们为什么不倒过来？这一年要开始了，这一年开始了，我们就先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寻求，先抓住上帝的某一个命令，某一个吩咐，来为我们这一年里面来定一个方向。那我跟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在他的大能大力上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刚强起来，做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到他的跟前来呢？这一段他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来有一个吩咐，原来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寻求他，要我们寻求他和他的能力，要我们寻求他的面。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面所提到耶和华的面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还真有这个面孔吗？啊，耶和华上帝，因为圣经上面常常这样写啊，是他的笑脸呢， 他以他的笑脸来帮助我啊，讲到耶和华在他的面光当中，我们他赐恩惠赐平安给我们。所以到底耶和华的面指的是什么意思？最清楚的一段呢，对，一段对话，一段祈求啊，是远在大卫之先就已经提出来了。是谁？是摩西。摩西怎么会有这个胆量啊，向上帝耶和华上帝来祈求？祈求什么？祈求说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哇，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啊。这个我们把这些祷告，旧约圣徒里面的祷告摆在一起啊，你感受一下，你有时候你会惊讶的不得了，你也喜悦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的祷告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祷告太贫乏，贫穷的很，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没有那种胆量，也没有那种勇气到上帝面前能够大大的张口，也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祷告能够讨他的这个喜悦。结果你把历代的圣徒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你才发现原来他们能够这样祷告，而上帝又怎么样回应他们。在出埃及记第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有这么样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我们读最后一段，从第17节开始读到最后。出埃及记第33章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刻，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一段的祈求，这一段的对话非常有意思，非常引起我们的一些好奇。摩西，你不要忘记，在西乃山上有40昼夜啊，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他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他的感受，他的认知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因为竟然他在这个时刻啊，当然这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拿了法板下来，这个两块石板下来呢，发现以色列的这百姓出了乱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啊，过了红海，这位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去40天没有音讯，还没有下来，所以他们就行了属灵的淫乱啊，好像半推半就的这个逼亚伦造了金牛犊，他们说，哎呀，这就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上帝。你看他们犯了这个亵渎这么大的罪，结果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上帝来代求，代求什么？因为要求耶和华上帝，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的话，你一定要亲自和我们同去，你如果不亲自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去的话，那你也不要叫我做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领袖带领他们走了。哇，他向上帝的要求，你看那种 bargain 呢，这个祷告啊，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就像那个亚伯渡口的摔跤一样啊，我想这个是对的，就应当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代求一样，虽然感觉起来啊很缓和，很温和，很迂回。如果有50个怎么样？哦，50个，45呢？啊，那么40、30、20、10，哇，一次一次这样过来。你看亚伯拉罕他在耶和华上帝面前， 他要为这些人祷告祈求啊，怎么样一次再一次，一定要能够得到上帝的应允。雅各在亚伯渡口与那耶和华上帝的使者摔跤，好像那种的精神，好像那样的一种征战的那种过程。这边也是一样，摩西他提出来的要求是，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那就免了，算了，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事情了。你如果不亲自把我们带去了，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了啊。那耶和华上帝呢，愿意。耶和华上帝，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话呢，他就讲，他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你所求的我要行。为什么？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了，因为摩西所求的合了上帝的心意了。他耶和华上帝特别讲说，你要见荣耀吗？耶和华上帝的回答是，你不能见我的面。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耶和华的面，寻求耶和华的面代表什么意思？寻求耶和华的面就代表寻求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心是不是以上帝的荣耀为真正最我们最终极的呢？你知道在这个西敏寺的这个要理问答里面，第一条啊，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啊？有的人讲人生的意义呢，赚一大堆的钱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讨一个好老婆啊，什么？有很多人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想要能够富，想到能够长寿，想要能够这个一生平安啊。好像我们华人所讲的五福啊，越富越寿，越康宁，还有呢，有好德，考中命，就是说这一辈子平平安安，而且呢要善终，不要歹死啊，这样。这是我们所想的那个五福啊，都是什么？都是在天地人生这个路途当中所有的了，就没有超过这一切的了。但是西敏寺的要理问答第一条是讲到什么？是要享受上帝，要荣耀他，要享受上帝，享受上帝所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他的同在，他的恩典，他的引导，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也是我们归正信仰里面那个五个 sola 里面的最后这一条 soli deo gloria， 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寻求上帝的面里面真正的动机，不是要寻求上帝的面来夸耀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寻求上帝的面是因为是上帝的荣耀。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那么上帝的荣耀又跟什么连在一起呢？上帝的荣耀显现之处就是上帝所在之处。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这一季要谈的就是谈到会幕，谈到圣殿。当会幕建好，圣殿建好，要献堂，要献殿的时刻，上帝耶和华上帝的荣光充满在圣所里面，那是他的同在。所以耶和上帝的面是他的荣耀。什么地方上帝的荣耀所彰显出来的？那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面也表明一个含义，也表明他悦纳，像这边所讲的，在我的眼前蒙恩。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啊，用反面的方式来讲。大卫向上帝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27篇里面就有，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什么意思？我要寻求你的面，你不要向我掩面，你不要跟我躲迷藏，你不要厌恶，你不要不使我在你的眼前蒙悦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寻求上帝的面代表什么含义？代表在耶和华上帝的眼前蒙恩，蒙他的悦纳。在圣经里面多次用反面的例子，用掩面，用离开上帝的面，用反面的叙述来衬托出他的正面的含义。那些不接受 不愿意相信上帝，不接受 福音信息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这些人就是离弃上帝的面的人。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当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要报应那些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离开主的面，主向他们掩面，那个意思就是主丢弃他们，他们不在耶和华的眼前，不在上帝的面前蒙恩，不蒙他的悦纳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我们知道寻求上帝的面是我们真正知道是以上帝的荣耀为我们整个追求，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终极的目标，而上帝的荣耀所在之处就是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主的同在。我们是不是偏行己路的呢？还是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来遵照他的吩咐，按着他的心意来行呢？那么寻求他的面是要在上帝的面前蒙悦纳，是在他的眼前蒙恩的含义。好，那么我们现在 来问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词句，要寻求上帝的面，对我们在新约里的圣徒又代表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寻求上帝的面呢？我们要感谢主，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寻求上帝的面的真正的意义。道成肉身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看得见的上帝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看不见的上帝的。要寻求他的面吗？我们要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寻求上帝的面的更具体的含义，对我们来讲完全明白了。你知道在新约里面多次提到，在整本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启印经文，刚好读到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也提到，那住在大光之中，没有人能够靠得近，也从来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这一位上帝，这看不见的上帝现在呢显明成为看得见的这个耶稣基督。换句话讲，对我们来说寻求上帝的面更具体了，寻求上帝的面更真实了，让我们明白寻求上帝的面现在呢有一个更正面的吩咐，就是到我这里来，到我的跟前来。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呼吁，有没有这样的邀请？有，凡劳苦担重担的，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可以享安息，就可以来学习负我的轭。我们要到上帝的跟前，没有别的途径，就是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怎么样到上帝的跟前呢？这也是我们今天逐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在旧约时代，上帝的会幕，上帝的圣殿在他的百姓当中，但是他的百姓却不能够进到他的跟前。这里有一个反合的意味，因为这是上帝所在，他的圣洁，他不容许有罪的有罪愆有污秽有玷污的人到他的跟前来，顶多祭司到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到至圣所，而且一定要带着血为自己为百姓的过错来献上赎罪祭，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进到至圣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什么呢？他说啊，现在呢，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啊，通过幔子，因为有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打开，通过幔子进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应当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使我们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整个大卫的诗里面，大卫的祷告里面所的祈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吩咐，其实原来是源自于上帝所给他的，所给他的感动。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所以大卫马上回应，他说我心里面说我要寻求你的面。他也在召集以色列会众聚集的时刻，用诗歌用颂词来称扬，来教导，来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要寻求他的面，而且还加了一个副词片语，要时常 always 要不断的来寻求他的面，对我们来讲更加的实在，更加的具体了，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就是到至圣所，就是到施恩宝座前，可以来朝见我们的主。愿我们每一个人，新年我们又有一个另外一个新年了，这华人的农历新年春节，那么我们也一样为这一个年我们定前面一个目标，要寻求他的面，要到他的跟前，要寻求他的能力。